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下面说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此般若波罗蜜多咒是秘密咒，从印度到中华一直都是梵音华文。由于咒为密意，故只能翻字不翻译，在印度也不能翻译。若翻译者，即指有违具象，则非密意。就这里就告诉了我们，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咒呢是秘密咒啊，秘密咒。这里指的咒不是经文的内容了，就是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就是这个咒啊，它是秘密意。从印度传到中国来以后，一直都是用的梵音华文。由于咒为密意，就是说秘密三密之意，故只能翻字不翻译，只能把表皮的这个字翻过来，而不能翻其他的义理。就是印度啊都不能翻译的，若翻译自然的就着在有为具象里头了，就没有密意了。那就叫做这句咒语的含义是什么？因为一翻了意义，说揭谛揭谛，就是解开解开，有这样翻的祖师，非常大的错误，是不能成立的。就包括能海法师，他曾经好像翻过，但是呢，他翻的还算比较不错，但总的一句不能翻译，翻译是想当然耳，会引入歧途的。又比如我跟同学们所讲的那个捉拿梵天的事情，很长很长才产生了这么一段公案。这一段公案归功转来，无非就是几个咒语，释迦世尊变化时发出的音响，所以咒子不能翻译的。如果一翻出来，这个咒语就着在事项上去了，咒力就没有了，因为本来就无文具义理，只有信号威力，不可思议妙用，没有任何含义，而只含宇宙真谛之意。众生根器大小，优劣各异，有缘起之不一而属多相，故菩萨度生，亦当应机说法而使受益。若机不相应，则不能度生。故说经后又显咒，此为应机之变。谈到我们的众生了，他们的根器差距很大。假使说我们这里不是知识分子，是一些居士婆婆，社会上那些人就听不懂我讲法，有可能认为我在讲心经呢。其实是借心经在说解脱真谛，没有讲心经，不是在做心经开示，不是为心经而讲义。其中掺入很多比喻，那是有妙用的，这也是一种不为人知的秘意，含藏其中，不低于咒语的秘意。其秘意起着旁侧基石破障合缘的妙意，开机悟道的引火线作用。一句话要解释出溯源来，那就太长太长了。也许把其中一段公案讲清楚给众生，让同学们懂什么情况下、什么时间听了这句话、这段比喻会起到什么样的引子作用，对什么样、什么法缘的人起到爆发力作用，这不知道要讲多少年才说得清楚。我不能继续讲下去了， 回归正地吧。那么唯独的就是只能给咒语给他们念，得其密意之般若，而不能得其文字实相之显要般若。那么观世音菩萨为此把经说完，才显其心通之力量，般若的咒意由几个字组成。以有情为喻，我们就要拿众生来做个譬喻，如大雄鹰与鸵鸟同系鸟类，行动之速度两者都是快。天上的老鹰飞得非常快，但是草原的鸵鸟同样不低于老鹰的快速，它能追上吉普车，吉普车都追不上它。但二者与行缘别异，虽然快，但是他们的行缘是不统一的。就是说他们啊，一个是煽动空气之缘起重音，一个是踩动地面之缘起重音，一个是用脚，一个是用手，就用它的翅膀在行动。鹰乃展翅腾空飞行，其快速猛，鸵鸟亦能展翅，则却不能腾空飞行，只能平地奔跑。那么鸵鸟呢，它同样要扇翅的，但是那个是空翅，只起助力和平衡作用，不能起飞，而唯独是用脚跑动，但是它同样也得知一个奇快速猛。虽然二鸟均具快行之能，两种鸟都具有快行的这个功能，但行果各异。它们都快，它们产生的行和所结的果是各不相同的。比如说雄鹰在空中飞动，那么空中的细菌受它扇薄，空中的空气受它动荡，没有任何阻碍迫使它的脚受到压力。唯独劳累的、疲倦的是它的两个翅，扇动飞行的翅。而这个鸵鸟在地上跑呢，就相反了，鸵鸟是用双腿奔跑，所以说就会腿足疲倦。但是鸵鸟啊，它的情况又不同了，鸵鸟它奔跑所劳累者是双腿，而它的翅只是轻飘飘的在空中扇动，不会产生什么力量。也就是说，一平地跑，一个是空中行，故缘起各异，缘起有别。由因之故，当分教行术。由于这个原因啊，所以要分教他们的飞行之术，方可受益，才能得到相应的利益。那么，统一都教他用翅膀扇动，跑腿的就没有办法去取得它的行程了。所以说法是最难的，一定要知道闻法者是什么行缘，要用什么法教他，怎么样讲他才听得懂，给他什么他才能受用，全凭说法之师把握啊。乃至要求巡视观照因果护法的帮助，才能定夺确切的。当然有一种大圣者，他们在传法之前要先修一个法观察，择准法缘，择出根器，再来为他安排教授，这是最准的。讲比喻也是一个道理，先择决定准了以后再来讲，这就跟空行护法有关了，受用一定就不同了。因为外表看来是讲故事比喻，那知道内中另有护法特别安排之加持，这只是一个方面，其中奥妙多着呢，每个人接受的都不相同。又如小学生不能接受大学课程之道，就是说小学生啊不能读大学的课程，相反的，大学生 也不能读小学生的课程，原因在于他们两者的课程是不相应的。假使说他们两者都坐在一个课堂上，就应该两种课程同时相授，分别而教授，才能使他们得益的。如以无情物体取而比喻，就是用无情的物体来譬喻。比如说，汽车的轮胎坏了，就不能以自行车的轮胎去换。你们想，同学们，汽车轮胎怎么换得上自行车轮胎呢？同类的自行车也无法将28的圈口轮胎换在26圈口车轮上，因为车轮之大小不同，它们是不同的嘛。应以轮胎的大小不同尺寸相应对号，才能换上去，才能称得上圆满。总之一句，要相应，不相应就不圆满。穿大鞋的人脚是晃浪的，容易打起泡，一摆一摆就打起泡了，过小就会紧了，也容易打起泡，箍紧要打起泡，就是说恰到好处才能相应。又如有甘露二斤，作为二斤甘露来说，需以大碗接受装之，若相应者为圆满，碗过大呢，就不圆满了，因为碗装不满了嘛。碗偏小了呢，就要余费，多了就漫出来了，就不合适。故知小气装少禄，大气成多禄，如是而知啊。大根气就装大禄，小根气就成小禄，那么大碗就装多的东西，小碗就装少的东西。不管怎么样，要以它相应圆满为原则，所谓恰到好处。观世音菩萨先说到般若的妙义，是以显文令受显义，就使大家受到显法的利益。后说般若的密咒，就使得到秘密的利益。文中分段中显多义，就是说每一篇啊，它显了各种义理。比如说用四谛的关系，用十二处的关系，用十八界的关系，可以统说一个道理给你们听。那么用断我的关系，用情气二界的关系，同样讲般若，以各种不同角度，使大家得到相应的利益。有的在这一段能听懂，有的在那一段能听懂，总的令其根气大小、障业因缘之不同差别分段受益，普皆得益。既然咒义不可做事项文句意解，古德们一致认为，那么古德呢都说了，这个咒语啊不能做象义。古德们呢又一致认为，咒确实不可用文字义理来解释的。我今认为咒虽无义，但具有因缘之不可思议地相。就是说咒啊，虽然它没有具体的意义，但它有因缘的关系。正如我跟同学们所讲到的因缘关系，也就是捉拿梵天，它就产生了相应的因缘关系，此为真实不虚。今天同学们啊，我在这里破例给你们说咒的关系，因缘显义的关系，在古德古书上你们是看不到的。大家都说咒语就是鬼神王名号，这就是历代法师的总结，但我看到的实情不是这么样的。咒语的缘起各异，因此咒语千变万化。那么破例要讲这个道理，同学们还要特别认真专注才能听懂。除了外道咒以外，外道还是有很多咒的。 凡佛教咒语，实乃诸佛菩萨之心法。就是说，什么叫佛菩萨的心法？也就是他们心中产生出来的一种相应能量。比如说，在座的，当爸爸的，当妈妈的，当爷爷的，都有。你们的亲人在喊你们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是谁喊的，这就叫心法，打动你了。朋友喊你，又是另外一种称呼，那就是相应不同的业相而所相应不同的称呼。心法就是，我现在喊一声某某，某某马上就听到喊他。所以各个咒有各个咒的心法。你说我摸他没有？没有，我只是通过我的语液传递给他的耳根，他的意识马上分别是某人在叫我，而不是叫我旁边的某某某，这是他具体一个心法意念。那么这个心法意念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从他小的时候，他的父母给他取名字的时候，第一天他不知道他是某某名字的，或者是知道还不顺口。慢慢慢慢慢慢，这个名字就养在心里头了，就产生一种心法了。这里的所谓心法，在心中种下了有为之法，而不是心地法门之心法，不能混为一体。佛菩萨的心法是圣意的，就是了脱圆融无碍的境界而产生的能量。我刚才打的譬喻是事法的心法，是执着的，不能相提而论，只能作为譬喻。那么产生这个心法的原因，就是其语音语词是与诸佛菩萨相应的，就是相应于某一个佛菩萨的关系。只需三业相应，身口意一元无二，即能投入佛菩萨的圣意心境，自得加持。就刚才说了，如果身口意三业不相应，修任何法都是假法。同学们好好听，这句话要提起你们的精神。你们经常在修行，三业相应，坐上要相应，下坐要相应，时时都要相应。学了法了，就不应该闹架了，回家就应该搞好关系。学了法了，就不应该执着了，尽量的丢掉。学了法了，就不应该弄虚作假了。听了这个真谛以后啊，还不忏悔。我不是恐吓你们，因为我不需要你们给我什么东西，我只想到你们的是进步，所以说没有私求。还不忏悔的话，你们要明白，你们枉自在这个世间上变了一次人了。我说了半天，不是要同学们来给我做供养，我不需要，不是要同学们给我唱赞歌，我不需要，我只需要你们改正你们的行为，如法去做起，不然你们会体验到的，到那个时候改不了了。不是说到这儿本师骄傲，就今天只产生的两个现象都可以足以说明问题。我不是在这儿给你们吹牛的，但是这些事情你们当去慢慢印证。如果搞得不好啊，到最后会非常可怜的把一生误了。总的，希望同学们要如实的修行，如实的学好。比如有的同学啊，还在骗人，打妄语，说假话，甚至于连上师都还要想骗一手。你骗吧，可惜哈，业力会上升的哈，会感到痛苦的哦。